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来故乡咱来到，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们等待这部也是讲对咱的故乡咱来到的这部有啥咪被宝贵的意见吼，被咱提供的拢真欢迎。那沟通方式呢，就是下批来，好，咱下批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net.tw， TDA 小老鼠28.net.tw。那今天给哆瑞咪哦，要甲大家分享一本册，这是简单的介绍。那所以讲听众朋友听了有兴趣，会当去买。然后这本是一个日本的教授叫做村上和雄伊所写，伊这个册叫做《神所眷顾的傻瓜》，神所眷顾的傻瓜。其实我看伊的介绍了，就知伊在讲的是一个阿甘精神。咱捌看过一出电影叫《阿甘正传》哈 ，Forrest Gump。那伊就是一个戆戆的人，不会投机取巧，然后只会傻傻的这样认定一个目标的，一直冲里冲。小公最典型的画面的是讲伊诶生一个 football， 就是像美国大学无弄迄足球赛嘛哈，就美式的足球赛，然后。大会是讲伊成绩无好，人讲讲唔过伊真要走，因为主持人去用欺负关系啊，好多爱走走红脚，因为脚无好，然后爱走红脚，结果竟然意外的训练出伊善于跑步的这种能力，结果他真的就是认定目标，一个球呢就传到伊的手来，他就拼命冲冲冲冲冲到那个终极目标啊，然后结果这 Forrest Gump 呢就。一直冲到终点哈，他还不知道要停，一直都找出去会场外靠去哈，这是来讲伊的功的精神。哥呢，他就是上准的目标哈的，永远袂停止。所以呢，他后来曾经呢决定说，他要绕走美国，这样横跨美国哈。这个呢，他就真的这样走，后来好像也走了好几遍，然后竟然也。变成足侪人咧，甲伊追随，阿妹想对一下，得到一寡智慧，足侪人拢被他感动了哈，喜欢傻瓜的精神。那这神所眷顾的傻瓜呢？村上和雄伊是这日本生物科技界第一把交椅，伊对这个遗传基因的角度，竟然发现讲，愚蠢、愚钝而大气的人，方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哈，愚钝不是讲一种凡夫俗子一种蠢啊，哈，一种目光浅短一种蠢。那而是他虽然很钝，但是他气量很大。愚钝而大气的人，才会当行到上远的所在。伊嘛曾经跟这个搞笑团体合作，率先进行笑疗法研究。我感觉日本人最好算的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种的想象，很多种的方式，然后勇于去尝试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会说，他们怎么想到要用这个方法来做什么事情，很奇怪的方法，但是呢，他们想到了，然后就真的会去做，去实践，去研究，埋头下去研究，真的是有那种傻瓜精神。想说日本某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农夫叫做木村阿公。木村阿公呢，其实他本业不是做农的，他是一个技术工人。那后来突然呢，他想要种这个苹果之后，学种苹果，而且他要种真正的苹果，真正野苹果，然后他要用无农药的有机栽培，完全是用跟他说很人道的精神来去敬业朋友。他会跟着苹果唱歌，对着苹果讲话，苹果树啦，他绝对不撒农药，然后他还会对他的那个害虫放一个那个牌子，一个警告牌，说你不能吃太多药啊，要不然我要用农药给你抬。看起来完完全全是一个傻瓜啦。那他的这个苹果园呢，是杂草丛生的，草啊管家会当有一个人管。然后呢，他的苹果园叫做华草，那个山坡叫华草，像那叫华草，就是说他的草啊太过长啊，大家用华草的方式，就是说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华草，就是坐在一个板子上面，然后对这山坡哈，在那个草的上面这样滑下山坡。可以说他的农场，他的这个果园呢， 草的茂盛程度。那他在这个我们的眼光来看，始祖就是一个大傻瓜，真的有够说的。他那个彭哥呢，一开始呢，春天这嫩叶刚长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虫来吃，到那个夏天结束哦，秋天呢还没来，这些鱼都已经给虫吃了了，那更不用说开花结果。所以很多年的时间呢，差不多有六七年哦，应该是六七年时间完全没有果实。在他们青金人的眼中，家里男人呢没法度提供家里的经济来源，然后家里要断炊，那种程度叫灭灶，跟那个灶都没法度体会灭灶，这是很大很大的这款的耻辱啦。在他们那些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耻辱，他就是那种红叫做灭灶那种的人。可是后来他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有三十年的时间，结果到后来终于让他成功了，他种出去说不用农药，放两年也没烂的香甜苹果，放了两年也不会烂的这种苹果，很奇怪哦，哪有彭哥放两年没烂，这到底是什么种。可是他真的真的，他的这种辛苦而且完全不放弃，埋头苦干，这块的艰辛真的让他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而他是那种让你世人眼光里面一种雄公雄公的公头，这是那个木村阿公也告诉了。好，这题外话，那村上和雄告诉呢，一下这本册呢竟然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傻瓜就是王道哦，傻瓜知道的是神要授予人类的智慧，很多很多发生在这个生命的季节，但所说的一种成功的故事，其实都就是立基于一款精神叫做傻瓜精神。好，他在这个书里面也举证立例啦，奉行谦虚单纯正直利他跟乐观哲学的傻瓜呢，较拥有进化跟生存的优势哦。相对的聪明一点嘛，近一点嘛，减浪费一块时间，但一直都惯习安尼想、安尼讲、安尼教人哈，这款的成功之道呢，一讲不妨傻一点、慢一点，甚至呢绕一点远路也没有关系。那伊的观点呢，推翻了以聪明为竞争优势的生存法则哈，赋予大智若愚科学上的证据哦，不是讲用嘴讲尔，佮真正有做实验的哈，有一种科学的根据。那因为村上教授呢，他是研究了生物科技的，所以对这个基因遗传学嘛进入研究。他说基因呢，唔单单是有遗传的功能，而且是每分每秒都在更新。如果咱会当了解神所期盼咱行的路，用一个戆头跟头款的种单纯正直的心，开启好的基因哈。将会当发挥偌大的潜力呢？咱的世界又搁会拥有什么款的未来呢？唔通吼，敢那相信目睭看会到的物件？伊讲虽然无看，唔过这天顶的星啊，伫日时的天顶，依然是闪耀着光芒。你看不到，但是他们都在哦。所以不要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是眼睛看不到的。只要下定决心去做，幸运的会好，决心的磁铁吸引过来。 今麦就来介绍一寡伊册内面所讲的一寡内容哈。这是村上和雄教授呢，伊所写《神所眷顾的傻瓜》，伊是一个科学家，伊做真侪研究。那伫这個研究过程，伊就讲着，有可能一项研究几百年，嘛研究未出一点啊，这个头绪。唔过刷伫这个101年的时阵，因为一个偶然的巧合，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那这款的例子吼，伫科学界里内边吼，无算少，我那算真侪。比如讲，实验用药的这密封罐吼。这密封罐因为封口松脱，导致呢这湿气进入去罐啊内边，以至于呢意外产生触霉的效果。所以据说呢，流感的预防药 Tamiflu 大概是这样念吧哈，这款药啊的合成，就是因为那样子的偶然所制造出来的。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先生，以化时代成就的契机，也是因为在一次实验当中，他认为把实验中混合失败的溶液丢弃啊，真可惜，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成功的结果。而呢，村上和雄一共也进入凝乳酵素的研究领域，也是在东超迪比狗等到这个教授所埋下的因缘，像这样子置身于气候偶然支配的环境当中，让人会常常去感受到研究的像说那个变魔术同样，在用像魔法同样，用一百年也不一定会得到偶然出现的成果，而好不容易去等到嘛，因为有可能没注意到而让这种偶然的机会流失，就想说要再对头再来一遍嘛，没可能再会等到这款的偶然，所谓的那种巧合。很多无信仰的人，无神论的人说这完全是巧合，是几率的问题。可是有信仰的人会后来渐渐的在他的这个也经验来宾，他会发现说，其实真的不但完全说那是巧合，而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安排的让你觉得他好像不经意的时候发现的。那在这个信仰台湾行的过程当中，我渐渐的了解说，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所谓的巧合，不是偶然，不是几率，好像真的是有那么刻意的很巧妙的安排，那可以是不着痕迹的巧妙的安排，导致呢一连串的事情可以顺利的进行。那我又插话了哈，那这村上和雄一共因为神的眷顾啊，偶然得到了意外的结果，他就称为是意外收获。对科学家来讲，一共这款代志已经司空见惯，可是一般人来讲呢，应该如何珍惜这个偶然，期待偶然带来的幸运。贝安娜有这款喝文哈，为什么这个幸运总是落在他人的身上，怎么不是落在我的身上，我要是怎么样来期待这个幸运的降临。其实这也不是说平白得来的，而是一共有日常的准备，还要有心理准备。那侬等下讲，他因为太好运了，可是呢，在伊的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伊发现讲运气唔是必然，但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唔是讲一定拍表一定拍表的，一旦得到幸运，但是呢，不努力，幸运是绝对不会降临的。求咱台湾更高这条路，就是赶快呢。那号召意外收获的条件之一，就是正直而专注的眼神，对坏心理干净的代际能够不带偏见，而且仔细观察，不预期将会发生的事，所以不会预先做否定的假设，像当然正确而仔细观察事情的现象，所以能够不带偏见仔细观察，这是真重要的。没有预先设定的存在的那种成见，才有办法可以 宏观的去观察整个事件的发生。加北公，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在做否定的结论，但是呢，事实上已经做下去了。那第二个条件呢，是拥有一颗尊重无用的心，无路用的物件的心。有能力的人对于没有效率跟白费功夫的事情通常不耐烦，但是研究本身却是很多白费功夫的累积。在那一百的白费功夫里面，就有一个有利的发现，或者是经过了一百的白费之后，终于产生了第一个发现。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他说会当到很多这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对这个看起来像没路用的事情，我们不耐烦，我们会说啊，那没路用啦，然后就把它拒绝掉了。还是好像很多很聪明的人啊，预先设想了，他看到了啊，这样做绝对没有用的，然后他就不去这样做，然后呢也阻止别人这样做。看起来他是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可是呢不见得这样就是正确的哦。对我们看起来似乎没有用的事情呢，咱爱带着一个尊重的心。尤其是我觉得我老公，我不是做科学的人，但是我是当父母的人，我常常就会有这种心态。小朋友在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他在浪费时间，这只是关系没路用的事情。我的小孩的教育也是这样，就说我很爱画图的时候，我很爱唱歌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会讲说爱画的红啊，要创一下没路用了，然后想要当画家那没路用啦。那甚至呢到现在我长大了之后，我看到的下一代才父母还是会这样讲，那没赚钱啦，那没路用啦，看过海红啊，才看过卡通影片没路用啦、哦、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啦，去读一些靠路用的东西、哦、像说科学啦，知识方面的东西啦、哦、英语啦、哦、数学啦等等的。我们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这个没有用，所以我们就把它排斥掉了，然后也对我们的孩子讲说你不要去浪费时间的这些丁管。那看到小孩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就会责备孩子，我会责骂小孩子。那看起来呢不只是当父母的人是这样子了，做口号的人也有这种的情况。那他说研究本身就是真多真多白费功夫的累积，你做了一百个失败的实验，看起来完全没有功效，可是他说一百个白费功夫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有利的发现，或者是你不经过这个一百个白费之后，你没有办法产生第101个成功。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说跟那些蓝丁丁讲没有用啊、这更高的理论看起来渔夫来讲哈，现在是这白费唇舌，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真的因为这样子咱就免讲了吗？其实我们在沟通的过程，曾经呢哈，跟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在沟通的过程，真的是很难沟通，头壳足顶哎，啊坚持己见，所以相对的，对伊来讲，咱嘛是头脑很硬，坚持己见。但是你说这种沟通是完全没有效吗？可能也不尽然哈。小公沟通完之后，我们会回头来想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或者是我要怎么样从他讲的话里面找出破绽出来，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进步啦。有人家说啊，我都这没赢人啊，我说没赢人啊，大家都说输人，那就是因为太少讲。你越常讲，你越常尝到挫败的滋味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我到底碰到这种状况我被安怎改伊，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伊的错误，他的盲点在哪里。那个人回去之后，他是不是同样也会这样想，那正讲咱的道理是徛在条底时阵，那这样子盲点他找不到，或者是说我们讲的事情呢在他心里面产生了一点点激荡，一点点涟漪，一次两次三次，可能渐渐的他会接受程度也慢慢的会提升出来，时间很长，但是值得去做。啊不，你说自说自话，然后都说好 这个自己的人听啊，就是说理念同样的有相同的认知的人都说给这些人听，那这个范围这个圈子就永远没办法来扩张。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哦，咱家己嘛是得爱去反省，那并不是说什么款人讲拢无路用，那就完全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死心哦，就不要再讲了。啊，这真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做到。那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管你关心才有法度哈。那第一届村上和雄一做实验的这个经验来宾，伊讲哪讲？假错误所衍生出来的偶然呢，视为这是与主题无关的这种无路用的资讯，有很可能因此把即将到手的成果给溜走了，所以不要将白费功夫的事情当作废物丢弃，即使失败了也不要灰心，反复努力，坚持到底。这真真是这都是阿甘精神啊，失败嘛没灰心啊，嘛就变得很烂的，很老苦的，然后自己产生很多种负面思想，不想要再继续下去，那就是那种傻瓜精神，不要想像你那样子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会跟 成功呢碰面。这是要拥有一颗尊重尊重无用的心。第三要件呢，就是要从错误跟失败中找出端倪，而且爱好好掌握。伊讲这台课感觉呢，上重要的是感觉，从失败当中敏锐的掌握住瞬间的感觉。在这个错误跟失败中间也有隐藏玄机的哦，在这里面呢，所有的错误失败里面，有可能藏着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具有建设性的失败，虽然是失败，不过却连接到下一个创造的重要因素。哦，这个就较难了哈。他说，稍不留神就会丧失成功的机会。你要从这个失败里面取出一点点蛛丝马迹，这种暗藏的玄机哈。这跟爱克混人哈，不是讲安尼，经常安尼看安尼看的看有。但最重要的就是讲，你失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给他厌弃丢弃，把这些曾经做过的想过的事情把它丢下来丢掉了哈。像我的小孩子就会这样子，有这种现象。那像说我跟他讲说什么东西做错了，比方说数学好了，具体这么掉，他看都不看哦，马上全部都擦掉。那其实他只是里面的一个东西错了，或者一改工，你不要全部擦掉，你检视一下，看看你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里面是到底是哪个部分错掉的。通常不是全部错，只是其中的一个某一个步骤错了，然后他完全不去检视，他全部擦掉重新写。所以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当初是怎样发生了错误，一直都搞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发生错误。所以呢，在做下一次类似的题目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再犯同样的错误。啊，咱讲考试考了，这个考试都一定爱去做一个复习检讨哈。检讨就是要发现讲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做行程哦，不是说错误的时候就马上觉得他很老苦、很失败哈，竟然该担心啥子，担心不受汤来宾。在这村上和雄做实验的每次研究的中间呢，伊发现讲其实呢，失败错误中也有暗藏玄机的。从失败的大海来宾掌握片段的创造，这就是把意外收获连接到成功的必然条件。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失败的时候，不过是不是可以对失败当中学习，这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那这是说你若要祈求幸运之神的眷顾，有一些什么意外的收获，那最必备的条件有说到的是这三行：正直而专注的眼神，尊重无用的心，跟从失败错误找出端倪，而且要好好把握，这不跟这个行功的失之交臂擦肩而过。那这是方法， 那另外一款呢，就是他精神层面的，他对他小孩的这个经验来讲，他说把钱欠在天顶，学习利他的心，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他小孩常常听到阿嬷在说，所谓的银行可以混着宇宙银行跟地上银行，地上的银行就是说在人间的那实际这款的银行有时会去倒店倒店倒闭，可是呢宇宙的银行是绝对不倒店的，所以呢不管是零用钱还是压岁钱都欠在宇宙银行吧，还是要怎么欠零用钱压岁钱难道等到天顶去哦？不是啦，因小孩的时候说出人精神要欠一点点的都不简单，不过呢，因阿嬷不是开在自己，而是开在他孙子的身躯顶，而是呢，可以帮助比更加惨、更加困难的人。这种时阵呢，一点点都会把一句话提出来讲，哈，讲安尼的做法是咧把钱欠在宇宙的银行，以后会幸福咱万倍。那尊公不是幸得倒来咱自己的身躯顶，嘛会回报伫这个。后代子孙的身躯顶，所以讲诶，家己欠伫这宇宙的银行，都、就是讲用实际的钱去帮助别人做善事啦。伊这款善有善报的想法是来自伊的信用啊，这款的习惯呢，一点一滴伫伊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实践，然后真的变作伊的道德观，甲伊生活的原则的方针。他的母亲跟村上和雄呢，完全也都受到阿嬷的影响，一生人是不了解，然后长大之后他竟然也因为祖母呢的影响，他也开始实践把钱存在天上的一款循环，他都把自己的所得跟版税捐赠出去，也跟演讲啊，也演讲很多人在听演讲的钱呢也都捐出去啊，这些呢不是说他们真好业、好业人才有法度做的事情，虽然他们很穷存钱很不容易，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个事情他都会去想到要把钱寄在天顶的银行，所以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一点点的，不是说这样像大江大海这样吼，我一个关偌济万，偌济亿，几啊百万安尼的关吼，安尼的做善事，他只要他有这个心意，一点一点都算。就像迄咱进前买菜阿爸上，竟然呢，因为伊的家父哈，他一点一滴的存钱来捐赠呢，到了富士比的善心人士中排行，啊，这都是把伊的钱呢欠伫。天顶的银行，那更重要的是说，伊无干嘛讲，家己安尼做是叫做伟大。有的人呢，会干嘛讲安尼真功，啊你艰苦这么久啊，有一点仔钱你嘛开始起来享受嘛，无嘛穿较水的，化妆化较水的等等吼，还是讲去佚佗创啥？可是他们不是这样想，因为快乐来源并不是这些物质上的。那在这个村上和雄他的经验里面，他是在实践他阿嬷给他教的这个教诲，然后他常常都把钱欠在天顶的银行，结果呢他就有曾经好几次有这款的经验说啊，这一定是宇宙银行发下来的钱，利息到期拨下来的，那种幸运的感觉，他说那像突然间领到一笔存款到期的定存，那以前有说到在德国海德堡遇到一个中西教授，在他研究酵素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呢，帮他打开一条道路，这样子的机缘呢，他觉得就是宇宙银行拨下来的一笔钱，第一困难的节骨眼指导他脱离危机，抓住了宝贵的机会。伊干妈讲，这个绝对不是偶然，这等不是偶然啊，不是说你努力就会有的东西哦。 不是说你孜孜不倦的焚告祭鬼，这样子就会有的机会。所以也说有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那这些呢看起来好像很偶然的东西，却不是偶然发生的。他说做好事一定有好报，天顶的银行会连本带利回馈给我们，为别人付出一定会有相等的回报。他毫不迟疑毫不怀疑，这就是上天的安排。但是呢又说到就算没有回馈也没关系，为他人而做的善行就算说没得到任何的好处，只要有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对其中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把钱寄在天顶的银行的时候，我们做怨人的时候，不要去想说我这样做我要妄想说以后能得到什么的回报，那这个就不是傻瓜精神了。傻瓜精神他不会去想回报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做的当中呢，你要一直去想说怎么会我的回馈我的回馈，其实这就不会得到快乐。而你不去想的时候，自然就满意的快乐在你的心肝中。这是真多做善事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真的这样的快乐是在他的身躯上，是那些没有一直在想回馈的人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去要求一个回馈，他没有这样需求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失落，他没有觉得有欠缺，他自然就会满足。Far beyond where a memory's lying, to a place where I'm free to be. Oh, Calvary, not one and drawn, more of that but wholly made true. Let the stars fill your soul when the moon cradles all, so to yourself be true. Blanket of snow is a cold, each flower waits for the sun, and the whispering tears of the rain, its promise for everyone. Then come away with me, friends, no matter where you call your home, with a light in our heartsWe will never perish, no matter how far we roam. To the south, to the east and west. Deep in the forest we go, creatures are all fast asleep. With a kiss and a wink we will wake.And our souls will all be the safety we'll keep. And then we'll dance to the night, till the sun begins sparkle at dawn. And away we will go, like last winter's snow. Soon our work will be done. Oh, gather it not one and join, no matter what folly may do.Let the stars fill your soul when the moon cradles song. So to yourself be true. Oh, God, we now run and try.All you may do, let the stars fill your soul when the moon brightens small, so to yourself be true. 接下来呢，这个村上和雄啊，有讲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 有一个生态学者，行动生态学者长谷川真理子，他有用电脑来模拟集体进化的结果，就是电脑在推测最后残存下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呢，不是那种身强力壮、自我优先、竞争力强的族群，而是那些具有礼让、付出、助人精神、获得最后存活的机会。所以我们想，看我们那些电脑模拟的结果，可能一般的这种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优生啊，或者是说那个适者生存啊，优胜劣败啊，那我们会说身体用较强的、比较 aggressive 较积极进取的人、竞争力很强的，应该就是最容易存活下来的族群。各个的竟然是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很能吃的啊，这不什么秘密，一款人那种礼让的、付出、助人精神的人，会得到最后上到尾啊存活金的机会。想到那也安奈呢，因为也该说是讲以利己为优先的人，以当下也许呢，强过他人。你看过不话故也等着赶快以利己为优先的人，最后是彼此斗争、互相残杀而导致灭亡。所以比起争先抢夺独占利益的人来说，互助互让的这种好人集团到最后才是唯一可以存活下来、最适合进化生存的人选。这个颠覆了我们一般的想法，说优胜劣败那种的循环，马索卡强、不拉卡强开有机会通好赢，好像不是这样子哦。原来这款的人就会在不停的斗争当中，互相残杀而导致灭亡。那这里呢，我想到有一些西方人跟东方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讲咱即马网络真时间啊，网络的重要性愈来愈侪，咱会当伫这个网络顶管找到很多很多资讯。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需要一些什么资讯的时候，你从西方人的那种网站啊，或者说一些搜寻资讯知识的问题的时候，西方人回应的比较多，而西方人呢比较愿意帮将他所得到的讯息、将他所得到的知识，或者是说他碰到的困难后来怎么解决，或者是他发明了研究出来、下出来上面能体，他很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这行为，但在搜寻的时候可以看到分享比较多的是西方人。从这一点呢，再加上那个村上和雄也这理论为什么说西方国家感觉上是比较进步的，对于他们这个工业革命了，他们的强盛、他们的科学精神强盛到后来，他们又慢慢的变成了民主国家，演进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那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他们是一个比较文明的这一群人，他们才会去帮助别人，他们比较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们很多台湾人在这个日本统治台湾的这个期间，因为有接触到西方的这个智慧、西方的这个书籍、他们的思想，所以很多都有真人道的精神，愿意帮助别人，利益给别人享用，牺牲自己，都有这种的精神。那相对的东方人，那我们较了解的是中国人，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是怎样，像说古早文明也很兴盛的人都要去中国学习吧，就说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 那你说这样子的兴盛到后来为什么到现在变成没落、哦、到肌弱不振，到腐败，变成被嘲笑的对象，本来他也是有很好的这个科学的发明啊，啊到尾啊怎么被人家超越了呢？咱常常在讲的就是藏私，像讲师傅在教徒弟，拢会唱一步，一代唱一步，一代唱一步，唱到尾啊都无半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国家国家的愈来愈弱，愈来愈无法度进步。啊，每一个人，咱来讲，尤其是共产党了后的这个中国人，那种训练下来，更是以斗争为目的为目标哈。那不经济利息挂挂哈，干那无法度生存。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因排队是争先恐后，讲话是绝对无被牛人的，就算讲家己唔对嘛，这敢赢呢？那种很让人讨厌一款性格，那是不是因为这共产主义的中国实行了，佮变作安尼？可能也不是，因为呢，对中国来到台湾逃难到台湾的这批人，这国民党的人，他们没有经过共产主义，不过因赶快有这块的，我刚刚讲的那些现象。在日本有一个节目叫做大约的意思，他的节目名字叫奇怪的中国人哈，而且是各国的青年跟中国的青年哈，各有50个代表，各国的人有50个人，然后将近50个吧，没有中国人比较多，有50个，那其他国家的代表没有那么多哈，他们就在指出中国人的这种让人家不能接受的一些习性的时候，这个节目做有趣味的是说，他给这个中国人辩解的机会，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些劣根性，就是那种抵死不认错那种个性，还有一些推诿卸责啦、狗戏杀啦，哈，婉转不知道怎么反省那款的性质，婉转在那个节目显露出来，而这些性质，那快点，在台湾的中国党。赶快啊，赶快！啊，大家都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啦，用这款似是而非理论来模糊这个焦点。你说这款的个性若不改，中国有法度强吗？因为伊若做错啊，他不知道反省的，从错误中没有办法学习的话，就已经错过了这个村上和雄讲的这个得到好运的其中一个要件了嘛？啊，咱唔免讲什么精神层面，咱看其他个中国，他是国家真有钱，不过伊个人民水准并无提升到迄个所在的时阵。你讲中国人会变作数一数二的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大国，超英赶美。甚至变成世界第一强国，真的是那个行啦，不改是不法度的。那对于这个利他的人，为什么能够生存，而反而那种很强壮、很一种激进的那款的人，反而呢会被淘汰？一个勇敢精，勇敢精来做比喻哈，对当了解啊，以及研究一些基因的嘛，说癌症的基因呢会毫不顾忌的自我复制，为自己的利益而大量增生啊，驱逐了正常的细胞，结果导致呢这个器官衰竭，然后整个器官坏掉死掉，而且他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也继续增殖，转一个到一个其他的器官，赶快进行不正常的运作，不断的反复同样的动作，最后呢导致一个你原本居住的这个个体马基宏小贝克亚，甚至走到那个连自身也被迫灭绝的命运。所以利己的增生行为呢，反而导致自己也被消灭殆尽的结果。 因此呢，这个达尔文伊在讲的进化论哈，适者生存呢，也在强调讲要强者要驱逐弱者，才能得到最后的生存机会。不过呢，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跟质疑哈，并且呢，已经发现一挂反论的证据了。在这些禁锢的重要佐证之下，人们并不像现在所认为完全以对立竞争、互相分割、自我强化作为进化的动力，而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忙、妥协让步、共同分享这三种配合行为作为工具，叫法度得到进化的动力。所以在当对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比起只有自我的利己行为更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据他的研究说，这种利他的基因其实是记录在人的基因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在这里我没看到说他的研究是怎么，他认为说利他的基因呢是存在每一个人的这个遗传因子里面，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利他的刻印。不过如果是这样子，那表示说人还有救的哈。所以在这里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忙、妥协让步、共同分享这块的行为呢，才有办法进化。那咱台湾若要进化，应该嘛要有这款的认知啊。要建国的人，要行台湾建国这条路的人，嘛要有这款的认知哈。不是互相竞争，而是互相协助帮忙。那唔通讲人咧落难的时阵哈，像阿扁咧落难啦，然后就赶快切割啊、分割、竞争。啊，被算计，大概呢，怎样呢？哈，如果你能够认知，那只是一个竞争选举行为，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了敌人的时候，就讲民进党嘞算这类党内的选举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自己人变敌人，叫可怜会进步。那要行更高的这条路，不是一条好行的路。不是好行路，就更加爱互相帮忙。每一个社团、每一个个人都互相帮忙。有时阵爱做一挂让步，所以不是讲啊，我不同意陈水扁，然后我就一直唾弃陈水扁啊，他说的话我统统唾弃。我不同意蔡英文，然后他讲的话我都统统唾弃。那我就。他讲的他所号召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他因为选举啊，我就去你民进党啊，我都不会给你投票。咱无迄个材料安尼做，咱无迄个资本安尼做，咱嘛无迄个资本讲每一个人想要做头人，每一个人想要出名。所以呢，伫活动的时候，坐要拿麦克风，坐要主导什么什么活动，啊，那无和你。去你台顶站起来，你就开始卖爽，这种都与利他这种行为越隔越远，到尾仔呢只会产生了自我消耗的力量，而不是呢进步。行建国的路，这本来就是一条利他的路啦，不是利己的。你看咱一个人哇，给给归当，然后你看。把人拢伫遐咧佚佗，伫遐咧享受，伫遐咧欢喜。啊，我现在都爱拼命做这个代志，还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呢。有的人刚去声援阿扁的时阵，头下去红头，对后边头迈落去呢。那我们看洪山军在闹台湾的时阵，一开始婆婆惊伫个车头，讲嘛对，互人对后边头，家己头壳迈落去，莫名其妙的这样子。作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条路，大家更加爱互相帮忙，把自己放在后面，啊，唔好把家己一直放伫这头前，一直要争着出风头，先讲 不用再挂，这句大家要记的，我在后面背后默默付出，我不用说让大家看到我，看到我做多少事情，把那个掌声，把那种爱戴留给我自己，不用，留给别人就好。啊，你的目的是啥？你目的若是要更高，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这里面就可以得到你的满足了。如果说可以更高起来的时候，那就已经得到你应该有的满足了，而不要再希求那些什么掌声啊，那些光环啊。正宫更高学历的愿望，那你就去行行愿，去做得到啊。那其余的那些都是多余的，一挂迄名声，迄拢是假，那就不要再去吸进那些东西了哈。那也没有什么好希求的啦。那涂抹自己利益的人，短期看起来跟他很有利，可是呢，事实上不是安呢。自私自利的人哦，到尾啊，各个东西画地自限，所得到的利益嘛，才混的有限。那以别人做优先的先行，可能哦爱给写一挂远路，但是呢，在这个绕一些远路的过程嘛，并不是说真的是白费功夫哈、这也是在帮你扩大其他的可能性。你在绕远路的这过程之中，你可能学习到的更多的东西，你接触了更多的机会，你有更广泛的思维，那是结果更为有利。所以真正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反而更应该以他人的利益为优先。深谋远虑的人会了解，细远路为别人的磨砺的途中，反而会为家己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把家己放在上后面也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这种思考模式呢，也是一条自我重生的道路。根据细胞的利他运作以及精密控制这些运作的基因呢，这个想法会更加的被验证。我们不应该把与生俱来的利他这种的愚笨的行为改不记掉。那他说在这个思考利他行为跟家己放在上后面的这两个思考模式的时候，他想到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呢是在神父开一间叫做师友塾，算是一个教学机构了哈，他专门在收留中辍生的补习班。然后这大月先生，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收留过6000的中辍生，中暑导正学生走上正途的工作，虽然呢工作内容单调无趣，但是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工作。他就这样点点走35的泥头，他的这个师友塾呢，不是重点不是说把这些中辍生训练到重新可以回去好，而是呢让这失去于本来的学历，迷失的方向，完全没有冲劲的孩子，让他再振作精神起来，不用生命力的泉源，以及没去学校也有法度生存的能力。那村上和雄呢，一点点去让邀请去这班上演讲，一好家的囡仔朝气，加有礼貌的态度，感动噶。因为开朗的样子，好让几乎不敢相信，讲这是一群曾经为上学而苦，甚至想要自杀的囡仔。因为表现诉说着大月先生安怎把因的身心恢复到健康状态的一个纪录片。每一次跟这些学生接触都会很欢喜，因为这个环境改变启动休眠中的基因这样子的实力。以前呢30多年前呢，如果没去学校的孩子都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不被这个环境认同。那么多年前的那一种大环境之下呢，大树先生呢有法度凭着他的爱心，他的信念啊，拯救那些中辍生的这种利他心，不是大树先生，大月先生哈，拯救中辍生的这种利他行为，这种看起来跟他无路用个功德的生存方式呢，好，作者感觉非常的敬佩。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月先生呢，他也得到一些启示哈，他说 我感觉人上界幸福的时阵，绝对唔是得到幸福本身的那一刻。然后作者伊就讲，为啥物？那样呢？那大约先生讲，一开始我嘛想讲，好在囡仔稍微振作起来，还一点点嘛幸福，就对这款的信念开始做。啊，我嘛有自信讲，一旦好囡仔得到一挂幸福，唔过到最近我发现，感觉上界幸福的人。煞变作是我家己，我想要互因幸福的东西，嘛对因的身躯顶得到这个幸福感。我唔知安尼到底是好还是唔好，唔过即马我敢那无虾米会当欢乐的代志啊。身为这个署长吼，师友署的署长，我一心敢那想要互学生的身心得到疗愈甲健康。虽然讲我是一个补习班的经营者，应该为这个营运还是讲员工的代志来操烦，不过我煞甲我全部的心思甲烦恼完全是付诸伫别人的身躯顶。较想的就是要安怎互这囡仔得到自信心，安怎互这囡仔得到幸福。结果呢，反倒当然煞无时间去操烦家己的烦恼。这时阵才发现很不可思议的事实，就是讲咱为别人欢乐的时阵，小于家己的欢乐反而在不觉之中、不知不觉之中烟消云散。比起为别人欢乐，相较之下，家己的欢乐反而变得一点也不重要的。所以我真正感受到的幸福，应该是对家得到的，也就是讲，把家己的欢乐放伫后边，解读学生的欢乐甲苦乐。这有心，当下就已经得到自己的幸福。在给别人幸福的同时，也开启自己的幸福之门。那这款的逆向思考的心得是完全来自学生的教导。虽然说他们常常向我感谢，其实我才是要千百倍的感谢他们。这就是真的完完全全的存着一种利他的心情来做事，来实践他的理念的人。结果他得到的幸福竟然比所有他要给的让人幸福的这些人更大。为别人在活的时候，自己也活下来，帮助别人也帮助了自己，所以为别人付出越多的时候，自己得到的越多。这就是作者跟大约先生他们共同一致得到的这样子的结论。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欢乐其实多半是家己吹来的，很多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时候我们解释我们的欢乐多半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我们给无限的扩大，结果呢多做了一些为了自己的烦恼啊疲于奔命。到最后呢，你发现说其实他当初不这样做，不那样选择啊，卖去给伯家的代志也不会怎么样，我给做这些事情后来也不怎么样。那在这个跟台湾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建构的当中呢，大家会听到他们鼓励的是说，我们把目标放好大，那台湾新呢无形中也把你出来的欢乐呢帮你化解掉。那确实很多很多同学因家里其实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家人的身体状况，还是说一些灾难常常呢就这样无形中很巧妙的化解掉。真正为利他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那些个人的烦恼真的它变成不是欢乐去啊，不会点工，他们就烟消云散。可是那些小烦恼，因为你的气度变大了，你的目标变大，气度变大了，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就不会困扰你。那真正跟有生命有关的代志，我们真的得天护佑啦，都可以化解掉。这是咱做这人的经验。包括我本身在世俗的眼光，这些台地的人就是一群工人，跟台湾新的人就是一群工人，建设性山的人就是一群工人。 可是就像这个牧村阿公他说的，为一件事情疯狂，总有一天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导游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Until